亮出生命榜样，传递信心意象。圣经中生命的师傅，让袁泽善牧师、张德仁牧师为你一一细数。
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应该放下各样重担，脱下沾累我们的罪。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透过真道分解这节目，我们来思想圣经当中的人物，有关于在生命中的师父这个题目。上回呢，我们谈到了巴拿巴，巴拿巴是保罗生命当中的很好的同工，或者有人认为啊，还称不上是师父，但是袁泽善袁牧师我却十分的佩服巴拿巴他的所作所为，因为呢，他带领了保罗，他接纳了保罗，甚至呢，成全保罗成为外邦人的使徒。所以呢，我也把这个巴拿巴的定位呢，是把他放在保罗的师父这样一个身份。但是其实到底是不是没那么重要，只是在同行在爱中的这样一个主题当中呢，我们看到在我们生命里面确实有人陪伴我们同行，并且因为主爱的缘故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帮助。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查考的人物呢，就是使徒保罗。上一回我们谈过他因着巴拿巴的关系被接纳了，被召救了，被成全了。那么现在呢，我们看保罗是怎么样与人同工，怎么样去带领一些年轻的同工们。首先我们来看有一段争议的经文啊，所谓的争议呢，是他们有一些争吵的一个现象出现，但事实上呢，不表示这是错误的，因为后来我们在看到他结局的时候，就是在神的手中何等的美好。我们来看《使徒行传》15章36节到39节，在《使徒行传》15章36节到39节呢，发生了一件事情。这里面谈到了另外一位年轻的同工，叫做称呼马可的约翰。这个称呼马可的约翰呢，在上回我们讲巴拿巴的时候曾经也提到过，因为之前巴拿巴跟保罗将捐款送到耶路撒冷教会之后呢，就带了这称呼马可的约翰回到了安提亚教会，之后他们第一次的宣教旅程当中呢，就带着这位年轻的同工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而在路途当中呢，这位年轻的同工却半途而废，提前回家了，就离开了他们。那么在记载在使徒行传15章36到39节的这段经文呢，就出现了一个争论，也就是说这个保罗跟巴拿巴对于马可的一个看法产生了不同的意见。我们先来看经文是怎么说的。使徒行传15章36节到39节的经文说，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景况如何。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好，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保罗要再一次回到从前宣教的地方看望弟兄姐妹们情况，那巴拿巴说好，跟着一起去。但是呢，上一回带着马可，这次还是要带去。保罗认为他半途而废了，这个同工太年轻了，这个抗压性太差，他不愿意带这个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那巴拿巴看法不一样，巴拿巴认为还要再给这年轻的同工有机会啊，所以呢，相对的来看，巴拿巴作为一个生命中的师父啊，他的包容性或者他的这个接纳的程度啊比较高。那么使徒保罗呢，他比较着重于这个事工导向，就是说对这件事情或者上回那件事情当中啊，这个马可啊出了一些状况，这一次再带他去啊，说不定还会有这种情况，所以他接纳程度就比较低。但不表示说谁一定对一定错，为什么？因为呢，我们再往后面看整个使徒行传里面，保罗虽然没有跟巴拿巴跟这个马可一同再出发了，他却造就了其他的年轻的信徒， 他带着希腊，甚至使徒行传作者路加也是在一路上陪伴他的。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他带领的提多跟提摩太这些年轻的同工，也因此我们了解这一个保罗，他作为一个生命中的师父呢，他比较是属于事工型导向，也就是啊，他比较看重完成事工的任命，这个比较重要。而对于训练的过程甚至带领的过程呢，他比较没有耐性，不表示说他不接纳人啊。我们从后面的经文我们就可以知道，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一节，我们往后面翻，看到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书信里面，这个时候是保罗快要殉道的时候了啊。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十一节，他写完提摩太后书大概没多久就为主殉道。那么他在最后的这个书卷里面，他写到马可的时候，我们看他怎么称呼这个马可，怎么样形容啊对马可的看法。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一节经文说，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那圣经的我们和合本圣经小字上面还写传道或作服侍我，也就是说啊，使徒保罗在他年老的时候，或者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后，他要面对生命结束要殉道的时候，他对于这位马可的互动呢，他说到这个马可很重要，临终之前还要求提摩太把马可带来。他说马可是怎么样的呢？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那另外翻译成说服侍我的事上是与我有益处。也就是说，在使徒行传那一段，我们看到因为保罗对马可先前的半途而废有意见，不带领他，那巴拿巴继续带领他了。但这一位马可呢，经过一段时日的训练造就之后呢，保罗却没有因为之前的这个成见就永远不跟这个马可同工，因为后面呢确实马可还是成为跟他一起服侍的同工，以至于到了保罗最后要殉道之前，他还想念的要见到马可。他不是要把马可叫来啊再训他一顿，他说马可在我传道的事上，在服侍我的事上是对我有帮助的。这也让我们看到一位带领者他必须要有更大的宽广的心，不是用成见来互动，否则啊，这个很可能对保罗来讲马可就是永不录用啊，倒不是的。虽然之前跟巴拿巴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保罗却能够尽释前嫌呢，完全的来接纳这个年轻的同工，之后呢还成为他生活服侍上面很大的帮助。这是我们看到一个属灵的长者应该有的风范，不要啊有了成见之后啊永远就不跟别人来往，甚至呢觉得做什么只要看到他就做不下去了。如果是这样一个胸襟的话，那确实呢这个在主里面我们没有办法同行在爱中，更不要说还要同工了。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透过保罗这样一个作为一个生命中的师父，他的特质呢提醒了我们，即使之前有一些成见或是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呢我们不要把它变成一种偏见，变成一种呢没有办法接纳人的一种拦阻。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不配作为别人生命中的师父，也没有办法能够完成主所托付我们的工作了。好，这是从保罗的生平当中我们看到同行在爱中里面生命的师父应该有的特质。我们可以对人有一些主观的或者过去经验的一个看法，但是呢不要把它定死了。如果我们是用成见来看待一个人的话，很多时候我们的服侍是会受到亏损的，我们就没有办法像保罗在年老或是要面对殉道的时候，他还能够说这个过去我甚至不想接纳的人成为我生命当中很重要的同工，你看这是何等的美好。好，这是第一个部分，我们看到保罗的作为一个生命中的师父他拥有的特质。另外呢，我们再继续来看加拉太书里面所记载的保罗。保罗自己写加拉太书信的时候呢，他提到了他跟随或者与巴拿巴同工的一些经历。那么在这些经历当中呢，很有意思啊，保罗是用非常强烈的态度在表达他与带领者或者跟其他同工的互动。作为一个同工，他的生命中的师父，原则上原牧师我还是认为 巴拿巴是影响他非常大的。可是呢，相对的，我们上一回提到了巴拿巴怎么样带领他或是与他同工，那今天呢，我们来看他作为一个学习者或是说被带领者。当然啊，我们说啊，保罗他的背景，他成长条件啊非常的好，他是有罗马公民的这个身份，而且是加马列门下的得意的高卒。那在他的生命当中，他的圣经的背景，他是一个法利赛人，再再都显示出他是一个很优秀的一个人。可是呢，在信主的过程当中，确实有巴拿巴来带领他。那么作为一个生活的成长当中的一个学习者啊，我们说保罗还是从巴拿巴那边得到了很多的帮助。那他是怎么样跟巴拿巴这个生命中的师父互动的呢？很有意思，我们来看加拉太书里面，保罗自己写给加拉太教会的一封书信里面，他提到了他跟他的生命中的师父是怎么互动的呢？几处经文，第一个是加拉太书二章一节，加拉太书二章一节经文说，过了14年，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多同去。然后呢，第二节后面说，我是奉启示上去的，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陈说，却是背地里对那有名望之人说的，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所以在这里保罗要表达就是，他跟巴拿巴一起上耶路撒冷去做什么呢？是要谈到在外邦人当中的服事。那么事实上呢，已经写明一件事情了，上回我们讲过了，原来巴拿巴是带头的，他们第一次宣教出去的时候是巴拿巴在保罗名称之前，可是就在回程，保罗名字已经摆在巴拿巴之前了，这个巴拿巴都没意见了。如果有意见了，那卷书信在写出来的时候早就被指正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巴拿巴他是一个很谦和的人。那保罗呢，其实也不是他这个意气风发故意要这个出人头地啊，抢风头，不是的，而是他确实他带有这样一个特质，或者他有这个恩赐。那但是呢，他在写加拉太书的时候呢，他就要表明他不是出风头，他是为了外邦人的福音啊，所以他说，我跟巴拿巴一起上到耶路撒冷去，就是要讲明这个事情。他跟他的师父不是抢风头，而是呢，他如果能够说得更清楚，巴拿巴也允许。好，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在生命中的一个同行，在爱里面的时候，不要在乎这个名分的问题，而是要在乎在你服事的当中能不能够荣耀神。保罗他说，我一起去了，但是呢，在背地里对那有名望之人说的。他不是要显明自己，所以他在背地里暗中去说，免得人家说，哇，你看保罗跟那些有名望的人这个辩论啊，他怎么样呢？不是的啊，这是一个保罗的态度跟他的个性。另外呢，跟巴拿巴有关的，在加拉太书第二章的第9节到13节啊，在这里呢这比较长一段经文，其实就发生两件事。哪两件事呢？我们来看经文怎么说。加拉太书第二章的第9节到13节的经文说，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向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11节，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已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装甲。哇，这边发生了一些事情了。保罗跟巴拿巴在耶路撒冷的时候，见到了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啊，这里面就表明了这使徒彼得呢，在教会当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那这雅各呢，是耶稣的弟弟雅各啊，因为使徒雅各是第一个殉道的。那还有使徒约翰也在，他们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就表示呢互相的接纳，而且也讲明了，好，保罗、巴拿巴，你们在安提阿，你们是往外邦人那里去。那么他们呢，这个在耶路撒冷教会是针对的犹太人自己。好，他们讲好了这样一个分配之后呢，对于外邦人是完全接纳了。可是接着在十一节就说，后来这个基法就是彼得了，他们到了安提阿，到安提阿就是 巴拿巴跟保罗所在的地方是外邦人比较多的地方，保罗说他们有可责之处，保罗就当面抵挡他，特别是针对彼得啊。使徒彼得脾气向来也不是很好的啊，但是我们感谢主，因为了真理的缘故，所以呢保罗是抵挡他，不是针对这个人，是针对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他原先呢使徒彼得是跟外邦人在一起吃饭的，因为安提阿教会有很多非犹太人，但是这个有人从雅各那里，就从耶路撒冷过来的时候，就是奉犹太教的，奉割礼的人啊比较多了。彼得一看，哎呀，这些人啊是保守派的，或是说是守旧派的，他们认为这犹太人不可以跟非犹太人在一起吃饭，这是被污秽的。所以彼得一看这些人是讲究这些的，他甚至就退出去了，就原来一起吃饭现在分开了。那么其余的这些信徒们也看，哇，彼得都这样做了，所以也跟着都装假，假装说没有跟这些非犹太人，这些所谓的外邦人在一起吃饭。甚至连带领保罗的巴拿巴也因为这个舆论的压力或是外在的这种形势啊，也跟着水火装假了。这保罗一看不对啊，这行的不正，跟福音的真理不合，他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就是对彼得说啊，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所以呢保罗看到了一个问题啊，如果你彼得在这个时候还是回到原来的老路上面去的话，那这个福音就不要传给外邦人，也就不用传到地极了，那这是有问题的。所以保罗就当面的责备他。好，保罗不是血气的一种用法，他是真正的感受到神的爱要临到万民。好，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个跟随者竟然可以顶撞他生命中的师父巴拿巴水火装甲，他也老实不客气啊。那我们要学的不是那种顶撞长者的这个风范，而是我们要学的是面对真理的时候，即使我们的属灵的长辈，即使就是教会里面的很重要的核心同工，像使徒彼得这个样子，如果违背了真理，我们不是要去责备这个人啊，要千万弄清楚了哈。在我们同行在爱中的这主题之下，我们生命中的师父我们应当要尊重，可是呢如果违背真理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坚持真理。或者我们这样讲了，保罗是做的比较激烈一点，但是问题这个事产生在公众的情况之下，他如果私下去讲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好，所以他在公开的场合之下就直接当面抵挡了。那如果我们可以有更缓和的环境的话，也盼望主给我们这样一个能力，给我们这样一个智慧，敢将这个真理要向有误导的这些长者或属灵的长辈要跟他说的。为什么？因为不要人的人情而影响了真理的传递。好，这是我们看到保罗他的一个特质当中，他作为一个教导者也是这个样子啊，他教导年轻的跟随者同工们一样要把真理摆在第一位。好，所以这我们看到保罗生命当中的特质，他作为一个生命的师父，他作为一个跟随者都要求真理，神的道是第一优先的。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保罗作为一个生命中的师父，他所呈现出来的特质，也就是说他对于后进晚辈是非常关心的。在生活细节上面，虽然保罗看起来是强调事工导向的，但是他对于同工的生活当中的需要他也是关心的。我们首先来看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三节，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三节的经文说，因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这是年长的保罗对年轻的后进晚辈提摩太所做的一个吩咐。那么不是鼓励他酗酒啊，不是这个意思，他是因为提摩太的胃口不清，常常容易生病，那么叫他不要照平常的喝水，要稍微用点酒，这个意思是消毒的作用，也就是透过酒的酒精成分可以对当时的这个水质啊做一些杀菌，那么也让提摩太的身体状况可以保持健康。这里面我们看到了作为一个生命的师父， 他对于年轻晚辈身体上的需要，他做了一个劝勉。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许多时候陪伴人同行在爱中的时候，正是能够像使徒保罗一样，在生活细节当中多一点关心我们的同工，甚至后生晚辈他们生活当中需要。那么这样子一个呈现呢，我们就看到保罗是具有这样子的一个关怀的。保罗不仅仅关心提摩太的身体的状况，在信心在灵命上面保罗也是非常关注的。所以我们看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保罗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保罗知道提摩太是非常年轻的一个传道人，以至于当他被要求去带领教会的时候呢，肯定会遭受到一些人对他的年龄有所争论。也就是说，年轻人你懂什么？特别是保罗吩咐提摩太要留在以弗所的教会，在那里牧养，这对提摩太来讲，保罗你开拓的，你在那里的服事是前辈啊，我这个后生晚辈在那里侍奉，他们肯听我这一套吗？或者说他们可以愿意来领受我的牧养吗？因此也为这缘故，保罗写了提摩太前书，不仅仅是教导提摩太，也更是透过提摩太前书的书信，让提摩太借着这个书信可以去吩咐以弗所教会的无论是长老们或是同工们，按着保罗所教导的真理来行。那么也就在这个信中我们看到了，保罗说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也因着这封信，当教会的长者们属灵的长辈看到这封信之后呢，同样的也要感受到保罗的劝勉，因为要对这位年轻的传道人呢，给他相对的敬重。保罗对于提摩太的年轻，他认为需要被鼓励的，所以说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啊，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所以我们的牧养，我们的关怀不是跟年龄有关的，是跟生命有关的。保罗对于年轻的后进晚辈，他鼓励他们可以做榜样的，不要觉得自己年轻一事无成。这是看到一个生命中的师父对于年轻晚辈的一种提醒，也是一种鼓励。再来呢，我们看提摩太后书一章三到七节。在提摩太后书一章三到七节呢，是讲到保罗提醒提摩太从他家族，从他外祖母和他母亲那里领受的信心要如火眺望起来，要持续的。在经文当中我们也看到保罗将他的情感表露无遗啊。提摩太后书一章三节说，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你。接着第四节说，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的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保罗对这位年轻的同工，他常常为他祷告。在这样子一个过程当中，这位属灵的长辈，这位生命的师父，是用生命来影响生命的，也因此关心了这些后生晚辈的生活上的灵命上的，甚至常常为他们守望祷告。这是一个生命中的师父所呈现出来的特质，也盼望透过这样的查考，让我们拥有像保罗一样的特质，来带领人能够造就年轻的后辈。好，今天的节目呢就进行到这，要跟您说再会了。我是袁哲善牧师，欢迎您来信，对于生命中的师父有什么样的领受，跟我们一起来交流。愿神赐您平安喜乐。